弟兄姐妹朋友们，请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主。今天宣召的经文是在诗篇135篇1-3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诵读这段的经文，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赞美他的名。耶和华的仆人啊，在耶和华的殿中，在我们上帝的院宇中侍奉的人啊，你们要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是美善的。你们要歌颂他的名，因为他的名美好无比。请站立，我们一起来用我们的歌声颂扬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献上让我们得到永生的盼望，因为你的复活让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颂赞的时候，就像我们的歌声和我们的颂赞达到你的面前，容你悦纳，让你兴起我们跟随你，让我们知道跟随你向那高处行。我们求神继续保守我们下的时间，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请坐。我们成为信徒，我们也是门徒，我们怎么样才能跟随耶稣呢？我们必须自己要自己兴起来跟随他。
知道情，主要领
兴起为耶稣的时候，我们唱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费力？是的，我们爬山，我们往高处行的时候更需要力气，但我们有主，求主我们靠着他，我们可以一步每天都向高处行。
下面是读经的时间。请把这页翻过去，我们这页不读。好，那么我们要读的是今天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六节。翻到后呢，我们用同声的方式来念。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来，他所赐的。谢谢陈医生，吃饭，下面把时间交给牧师。
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奉你的名再次来到你的面前聚集敬拜你。主啊，让我们再次的体会到，在今天这个时代，主啊，是充满着苦难的时代。主啊，我们特别纪念在土耳其叙利亚边境最近所发生的这个地震，主啊，造成成千上万的人丧失他们的生命。主啊，求你特别的怜悯，保守那些在救灾中的工作人员，求主帮助他们，保守他们，让他们能够尽可能的，主啊，能够救出那些压在瓦砾之下的百姓。主啊，我们向你祈求，保守在世界各地所有那些资助的物资，各方面的财力，主啊，都能够平顺的送达到灾民的手上。主，我们更是祈求你来怜悯，主啊，那些生还者，主啊，那些丧失家人亲友家园的这些的百姓，主啊，让他们能够从你那里得到那从天而来真正的安慰。主啊，因为你，唯有你是我们这个世代，是历世历代的人唯一的盼望，唯一的安慰。主啊，我们只有为他们祷告。主啊，在这样子的情形，也再次的思想，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所过的每一天都是何等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也知道，因为最近这个经济的问题，主啊，在美国许多的大公司，主啊，甚至在教会，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也有不少人受到影响。主，我们把每一个都交在你自己的手上，求主亲自的来帮助他们。主啊，虽然有这些突然发生的意想不到的这些的打击，主啊，或者是这种突变的这种情况，求主帮助他们，安慰他们的心。主啊，也更是把他们前面的路仰望在主的手上，无论是在这个寻找需要寻找新的工作，或者是在实际生活上面或许会有一些的问题挑战的时候，主啊，把他们一一的交在主的手上，求主怜悯，让你成为他们真正的安慰。主啊，就算是在灾难，就算是在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之下，主啊，让我们仍然能够在你里面有平安。主啊，帮助我们在平顺的时候，我们当敬畏，当感恩。主啊，就算是在患难中，如同约伯所经历的人生一样的时候，主啊，也让我们怜悯我们的软弱，让我们仍然能够长存一颗敬畏你的心。主啊，让我们单单的转眼仰望耶稣基督，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保障，你是我们唯一的需要。主啊，我们也为着在教会中或许身体有病痛的，灵命有软弱的，主啊，都交在你的手上， 也再次把七伯母主啊摆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主医治，求主看顾，主啊让这些在病痛中的主啊仍然可以发出对你的敬拜跟颂赞，保守他们的心身灵各方面有主特别的眷顾。谢谢主。主啊，这个时候也再次把我们的敬拜全然的交托，求主在我们中间来带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到我们中间的这个新朋友啊，希望你能够留下资料，那我们可以跟你继续的保持联络。那今天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共同的来思想这个我们基督徒应当如何活出更丰盛的生命。上一次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谈到基督徒应当这个活出什么样子的丰盛的生命基本上可以说这个有三方面，或者是说三个步骤。那就是先要觉知，先要觉知信耶稣，要有做信耶稣的觉知的这个祷告。怎么一直往前跳不听使唤。好，我们必须要向神来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并且愿意相信耶稣，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那这是你在内心里面的这种感动，你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那接下来的这个步骤就是接受洗礼，在众人的面前公开的表明你是一个基督徒。那这是外在的宣告，说你是一个基督徒。那第三个步骤就是要遵照圣经的教导，开始学习过着一个有基督新生命该有的生活。这就好比一个婴孩，在他可以自己站立之后，他就会开始要来学走路，刚开始自然是跌跌撞撞的，当然在父母亲的牵着手的帮助之下，他所学习的走路就可以越来越稳。那这正是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中需要时刻的来倚靠圣灵的帮助，需要倚靠圣灵来扶持我们，那我们也才能够在行走主的道路上面能够越来越安稳。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来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获得更加丰盛的生命。每一位已经受洗之后的基督徒就好像是一个属灵的婴孩一样，那这个属灵的婴孩是必须要继续的来成长。正如今天的经文中所说的，每一位基督徒都应当要长大成人，不是长职同工要成长，乃是每一位基督徒都要成长。这是对所有的基督徒说的，无论现在你的年龄是多大，或者是说你遇到了什么样子的困难，都 都要继续的来成长，因为这是主耶稣他对你的期待，是他要你做的事情。有的基督徒就好像刚刚种下的一棵小树，在照顾之下会成长，可是有的基督徒可能就像在我家对面的一棵大树一样，主人把它许多的枝叶都砍了，但是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它就拼命的在那些树干的顶方长出，不停的来长出嫩芽，砍了又长，那是因为它们有生命。因此可见，一个基督徒既然有了新的生命，那他就必须要成长。在一个婴孩诞生之后，他成长有一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要有家庭。我相信一个家庭对于孩子的成长跟影响，是今天众人不断关注不断重视的一件事情。家庭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的那个重要性，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而属灵的家庭对于一个基督徒的成长也是同样的重要。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保罗在这个地方已经把基督徒是神家里面的这种观念教导了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基督徒不再是这个世上孤单在那里自己在那边漂流着，而是他已经有了一个属灵的家，他同时也是归属在这个属灵的家中。那保罗在这方说的神的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保罗他只是提摩太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与根基。所以要知道保罗在这个地方，当他指示提摩太的时候，提摩太那时正是在以弗所的教会牧养。可以说当保罗在告诉提摩太关于神的家的时候，就正是指着当时提摩太所在的以弗所的教会所说的。那换一句话来讲，神的家也就是在一个地方所设立的教会，一个奉主的名被设立的基督教会就是神的家。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一个地方的教会，神的家，同时还肩负着是真理的柱石与根基。可以说这就是神的家必须有的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神的家必须是永生神的教会，神的家必须是真理的柱石，神的家也同时是真理的根基。或许以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一同的来思想，但是今天我们所要谈的是基督徒生命的成长，那就绝对必须要跟神的家就是教会要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刚才我们所读到的 以弗所书的里面总共有六章，前面的三章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因为我们相信替我们完成的救恩耶稣基督，而神就要称我们，看我们是神家里的一份子，看我们是义人。而后面的三章就是告诉我们，在成为神的家里面的人之后，我们必须该有的生活，基督徒该有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必须要借着教会，也就是借着透过属灵的家给予喂养、栽培、造就、训练、装备等等，来帮助在神家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健健康康的来成长。所以为了要达到这样子的目标，那我们就看见提醒我们，在教会中的每一个分子首先都应当在神的家中各尽其职。使徒保罗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这个地方大部分所提到的职责，可能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并不多见。不过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是必须要设立一些属灵的领袖。当然今天在我们的中间有长老、牧师、执事，还有许多主日学的老师，教会中设立这些的同工是有非常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可以说就是要让在这个属灵家庭里面的每一个分子都可以健健康康的来成长。所以这个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是必须要刚强的，是要更加的不断的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中间活出来，那这样子的一个教会才能够在我们所居住的社区中做盐做光，也可以对这个社会产生按着圣经的标准的影响。那在这个地方有提到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成全这一个字在原文的里面就是痊愈、修补、装配，或者是使之完全的意思。就好像在上个主日，在我们中间有一位老姐妹不幸摔倒造成骨折，所以呢就必须要由专业的医生开刀治疗。也比如说，如果说一间教会上面的屋顶有些屋瓦或者是这个瓦片脱落了，那需要有这个专业的人士来修理，要不然的话下雨的时候就会漏水。自然而然的，当我们来思想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也就是特别的提醒我们，这个地方说要成全圣徒，也就是要来修补，或者是要来治疗，或者是要来痊愈我们这些的圣徒的话， 让我们这些基督徒能够成全，被成全，那就需要用各种的方法，为的就是要让基督徒在知识、灵命、才干等方面都能够达到他应该要有的那一个功用。在新普及译本里面的翻译是说，他们的职责就是装备属上帝的人为他工作，建立教会基督的身体。其实在神的家里面，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因为一个肢体的软弱就会影响到整个身体的健康。或许还有人记得，那就是关于哥伦比亚号的这个事件，在2003年2月1号，在执行代号 STS107 的第28次任务的时候，于重返大气层的阶段中，就跟控制中心失去了联系，并且在不久之后就被发现在德州的上空爆炸解体，机上的7名太空人全数罹难。当时全世界的观众透过电视转播的镜头都目睹了太空梭瞬间分裂成好几道闪光，不断往下坠落。哥伦比亚号就这样在63000公尺的高空解体爆炸。
不是，我记得那叫挑战者号，那不是哥伦比亚。
我所找的是我的资料是哥伦比亚号。好啊，那哥伦比亚号爆炸10年之后，爆出了惊人的内幕。其实哥伦比亚号升空的时候，燃料箱的隔热泡棉脱落，将太空梭左翼撞击出一个破洞。美国航太总署的工程师早就发现了，而且相当担心这会导致太空梭回航的时候经过大气层时不堪高温而爆炸解体。虽然只是一片隔热泡棉脱落，也就是没有被装置好，也就是说只有稍微一片这个隔热泡棉它没有发挥它该有的功能，造成如此大的灾难。因此我们绝对不要认为自己是无关重要。在这个属灵的家庭中，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的里面教训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音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 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神就是把这个各种不同的肢体，也就是有各种不同恩赐的弟兄姐妹组成在一个身子的上面。既然身体上面的肢体哪一个部分都是重要的，韩非是中国先秦时期法家代表的思想家人物，他说了一句蛮有智慧的话，他说千里之堤溃在蚁穴，意思就是说千里的长堤可以因为一个小小的蚂蚁洞而毁于一旦。这个比喻就是对于那个维系之事，如果说我们疏忽大意的话，往往就会酿成大灾祸，造成严重的损失。同样的，神把我们大家召聚在一起，也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家里面能够各尽其职。因此教会中有各样的聚会，有主日学、查经班、祷告会等等，这些都是为了要成全圣徒。这些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帮助调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为的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提醒我们，增加我们对真神的认识，为的是要修补，要医治在你我生命里面的那个生病的地方。所以这个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是要被建立的。我在想，其实各尽其职，简单的来说，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学习。或许有人会说啊，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已经有太多要学习的，小朋友要学习读书、弹琴，各种的才艺，年轻人要学习各样的学问，家庭主妇或者说有一些家庭主夫也要学习各种美味可口的菜肴，就算是年纪大的人，许多因为工作的需要挑战，还需要学习许多新的知识等等，忙都忙死了，难道还不够吗？我要说这些很好，但是我们还缺少一样，那就是这些世上的学习，严格的来说没有办法让我们学习像耶稣。坦白来说，甚至这些的学习时常是让我们不要像耶稣，那这就不是神的心意，要不然他就不会告诉保罗把这段经文写下来教训我们。这一直是神对他的子民的心意。先知耶利米呼唤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看哪，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为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因此每一次的关于圣经真理教导的聚会，都是在给我们机会，都是在呼唤着我们回转归向神。正如先知和西亚的邀请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 为的就是要让我们大家共同的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再来要跟大家一同思想的就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就是我们建立基督的身体的目标。我想大家都很容易说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但是呢我们都还有自己的背景、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见等等，大家会不一致。可见当我们大家要共同来建立的时候，就一定要按照着一个标准的蓝图来建造，那是非常的重要。要建造一栋房子，要建造一个工程，都必须要有施工的蓝图，要不然的话就成为多头马车，结果是四分五裂。既然大家是要共同的来建立神的家，那在神的家里面就没有闲人，大家都有责任，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各尽其职，但是建立的目标原则是必须要一致的。保罗在这地方告诉我们，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那这两节的经文在新普及译本的翻译是这样说的，直到我们对上帝的儿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在主里渐渐成熟，达至基督那完美又完全的标准，这样我们就不再像小孩子一般幼稚，受到那些新奇教义的影响，如同被风吹的飘忽不定，也不会被人以听来像真理的狡猾谎言所蒙骗。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保罗在这个地方所讲的意思。今天若是我们在信仰上面不谨慎小心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受骗上当。今天在这个社会上有许多骗财诈骗的这些的事件，大家的手机一天到晚都收到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这些的信息，但是骗信仰的事情更是层出不穷。我要说的就是人很容易受到偏方的影响而受骗受害。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或许大家会觉得很好笑。在2016年1月7日，有一则国内的新闻这样子说，在河北省的某一个村庄，一位33岁的王姓村民，因为不忍心看到他8岁的女儿长期受病痛的折磨，在没有钱医治的情况下，听信偏方，托朋友从南方带回来了一条毒蛇，咬女儿的手腕，要用以毒攻毒的方式来治病，反而差点害了他的女儿丧命。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都有，尤其是在信仰上面的偏方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好像有人告诉你，你相信了，你如果遇到困难了，你就到会去，到教会去，到礼拜堂去祷告一下， 你就能够逢凶化吉。甚至有人会告诉我们说，你只要在内心里面心里相信耶稣就好了，根本不用去教会聚会。有的人只追求神迹奇事，或者是某种的行为能力。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注意到，在今年元月份的时候，新闻报道说教宗方济各于1月24号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表示，同性恋不是罪，同性恋不是犯罪。这不就是否定神在罗马书第一章所告诉我们的信息？像这种跟圣经的教导相抵触的言论，我们绝对不能够接受。这个时代有太多的想法观念都是不合乎圣经的教训，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分辨？就是要借着圣经来好好的来认识明白神的真理。刚才经文的里面说，在主里面渐渐成熟，达至基督那完美又完全的标准，这样我们就不再像小孩子一般幼稚，受到那些新奇教义的影响，如同被风吹得飘忽不定，也不会被人以听来像真理的狡猾谎言所蒙骗。因此今天当我们在遇到关于信仰上面生活上面的种种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回到圣经，看神的话语是怎么样子来教导我们的。因此今天教会的传讲教导都必须要以圣经为最基本也是最高的标准，不是哪一个牧师说了算，也不是我以前教会的牧师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这样子做。老实说，如果今天我们要跟保罗来比较这个属灵生命的这种状况的话，我不知道你们，但是至少对我来讲，我跟保罗来相比的话是天壤之别。但是保罗他自己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都这个样子，更何况是你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以认识基督成为我们教会最忠心的目标，也必须是要为唯一的一个目标。那要怎么样子才能够朝着这个目标来前进呢？那就是要连于元首，肢体相助。今天我们若是要活出基督更丰盛的生命，那个方法就是必须要跟生命的源头耶稣基督能够紧密的连结在一起。保罗他继续告诉我们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让我们再透过新普及译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两节经文的意思。相反， 我们要本着爱心说诚实话，在各方面成长，越来越像基督。他是教会的头，他使全身各部分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哦，那个一它变形了，在一起。当各部分发挥出自己独特的功用时，就帮助其他部分也成长起来，以致整个身体都健康成长，充满了爱。所以可见我们每一个肢体，我们都必须要跟头连接在一起，接受头的管理、支配还有供应的。我们只有跟基督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发挥出我们自己独特的功用。那这个独特的功用是神所给的恩赐，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不是我想要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什么。我不知道你们，但是对我来说，有一天我的眼睛跟我说话，他说他想要尝美味，所以我就把我的手夹了这个美食，然后放到我的眼睛里去吗？没有，眼睛是只有看的份。找到了美味的食物是要让嘴巴去享受的，当嘴巴品尝到了美好的食物之后，那眼睛也同样的受到了益处。当我们身体上面的每一个部分都是按着这个头，按着基督来指挥，发挥它的被造的功用的时候，那其他的各部分也就一起的来成长。因此我们这个身体的每一个肢体，凡事不与元首基督脱节，不自作主张，如此我们就能够发挥神给你的独特的恩赐，彼此之间互相都得到帮助。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神都要使用，除非是我们死了。但是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里面的许多的人物，就是他们死了以后，他们的信心仍旧在说话。更何况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神他都要使用。但是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的话，那就是如果我们的生命结束了之后，我们的手脚每一个肢体，那就没有办法再产生功用。同样的，如果说我们属灵的生命枯竭的话，如果我们属灵的生命死了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的来成长。那在这地方我所讲的乃是灵命的枯竭，那就是没有跟基督有那个连结的关系。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个地方教导我们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这几节的经文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让我们看见，当一个人不再跟基督连结的时候，就像枝子已经离开了葡萄树一样，不再继续的接受基督生命的供应，就如同被丢弃在外面枯干的枝子。 这是在提醒我们要常常的在主的里面。那经文呢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在主的里面，就是主也藏在我们的里面，主的话语圣经也时常的在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来感动我们，来纠正我们，让我们能够跟元首能够有连结。这样子我们不但是自己可以成长，同时也帮助其他的肢体也一同的来成长。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朋友，他叫做约翰沃纳梅克，他的生活很贫困，但他自小就很爱主。他见到自己的教堂环境很差，每一个主日教会的信徒都要走过一段泥泞的路去聚会，于是他就每一个星期的这个早上，清早的时候用他自己有限的钱买来一些砖头去铺设在那一段的泥泞路。几个星期过后，这件事情终于被牧师发现了，那牧师很震撼，为他感恩祈祷之后，就在教会的讲坛上面呼吁，连这个这么穷的小朋友都愿意为建立教会而尽力，我们都要兴起为教会出一份力。在大家合力之下，在很短的时间内，那段路终于被修好了。那这个小朋友就是 John， 他从十岁开始他就参加教会的主日学，十七岁的时候当老师当导师，他死的时候是84岁。在他一生的里面，75年从来不间断在教会主日学侍奉。他生命的座右铭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靠着神的恩典，这位小朋友后来生意成功，在费城开了美国最大的百货商店，里面有最完整的管风琴设备。他为了要让穆迪先生在费城开布道大会，他慷慨地借出场地让穆迪先生来使用，却将这个开幕式延后。各位知道吗，在他那个时候，美国的政府的邮政问题令人头痛，总统邀请他义务做邮政部长，他答应了。但是他跟总统讲了一个条件，就是每个周末让他从华盛顿返回费城教主日学。因为他指出儿童主日学校才是我最重要的事业。他临终的时候说，在神里面的思想，在神里面的努力，在神里面的流汗，信靠神是我人生的目标，是我人生的全部。他死在冬天，那时候下着很大的雪，据说有一万 5000人为他奔上。当时费城的警察局长说，60年来从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丧礼。我相信他不但是被人纪念着，他更是一位主所喜悦的圣徒，因为他不但是在爱中建立了他自己，同时他也用他75年的生命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来建造其他弱小的肢体。祈求圣灵在你我的心中时刻的来工作，引导着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基督那更加丰盛的生命来。这时候我们透过这首诗歌来思想，来回应如鹰展翅上腾。 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啊，你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年日中间，主啊，我们都盼望，主啊，我们期待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主啊，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却是时时刻刻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主啊，我们只有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盼望能够如鹰展翅上腾，但是主，我们的担子是何等的沉重，我们的内心是何等的疲惫，多少时候我们的生命被罪缠累着捆绑着。主啊，我们想，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飞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主啊，你带领着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拥抱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与你一同的来飞翔。主啊，能够超越困境，能够胜过难处，能够突破障碍。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真正的需要，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离不弃的爱一直在等待着我们。主啊，你向我们伸手，主啊，你要拉着我们，你要搀扶着我们，你要让我们能够跟你一同的飞翔，你要让我们靠着你可以重新获得一个崭新，一个轻省，一个不再被捆绑的生命，一个是充满喜乐的生活。主啊，你乐意的这样子向我们施恩，所以求主继续帮助我们。虽然太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甚至不敢把手交给你，但是主，圣灵再次在我们的中间来工作，按着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需要，主啊，你来带领。虽然地上洪水泛滥，但耶和华你仍然是作者为王，帮助我们定睛仰望你。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恳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牧师的信息。下面呢是迎新的时间，我们愿意借这个时间来认识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我们今天有两位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一位是耶利女士，能不能请您站起来介绍一下您自己？还有一位是陈岩女士。
嗨，大家好，很高兴认识大家。我在奥斯陆工作，然后我两年前搬了家乡，很高兴认识大家，希望能够多交流。
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组织崇拜。我们教会呢，二月份、三月份的组织崇拜呢，都是下午两点钟在这里正式开始。那么到四月份呢，在复活节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应该已经搬到我们的新堂，就是在我们也在这附近，就是 也顺便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新堂的签字呢，就是说已经是在三号，本月的三号已经签字的，所以呢，按照合同来说呢，应该是17号，也是下星期呢，就应该是可以转到我们的名下。但是因为康体呢，还有3个部门会有这个审批，所以估计呢，下星期可能不一定能够完成。但是呢，我们执事会呢，在上周我们针对这个邮顶做了完整的，就是做了很多 inspection。那么我们决定是我会购买这个大码。所以这样的话呢，在下星期呢，应该在下星期呢，我们会执事会呢会详细向大家报告这个 inspection 的各个方面呢和整个的进展，会详细报告。好，谢谢大家。那么下次可能还带导师下，我们继续为购堂的施工祷告，也求神让所有弟兄姐妹在参与中经历神，成为神重用的器皿。继续为美国回归到上帝的真道上祷告，请大家继续为全球的疫情祷告，也为受到大地震冲击的土耳其人民祷告。求神怜悯医治这地。如果大家有任何感恩或代祷事项，请与牧师联系。今天主日崇拜后有成人主日学，请大家留下参加。心理班的课程已经开始，是周三的晚上7点。请已经决志信主并有意愿意参加受洗者呢，跟牧师尽快的和牧师联系。在这个周六，也就是18号，我们教会呢就是在这里的交易厅，会有上午9点半开始到11点半的一个通工的研讨会，是欢迎大家呢预留时间参加。特别是通工呢，请教会的所有通工，就是参与各类施工的通工呢，预留时间参加。好，下面请大家请。啊，其实也要我还有一个祷告要先祷告，不好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呢有一个新的，就是为奉献祷告的。那我现在做一个祷告。向天父，我们今天中午弟兄姐妹聚集在主你的殿中，我们特别感谢主你这一周的保守，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所有福分，帮助我们为了你的荣耀和你的国而活。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建造主你圣殿的施工中献上我们的金钱，献上我们自己的身体作为活祭。求主特别保守我们每个家庭，保守文泽教会前方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废，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好，请大家请听我们唱三个颂。
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光照引导，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日直到永永远远。 Amen。 请坐，默祷散会。